我上个月就是3月24号，就礼拜五到这个月的5号礼拜三，前后有12天，蒙教会允许，我得以请假回台湾。我有2件事情要感谢神，也谢谢大家的带导。首先是我及时的参加了一个婚礼，我自己亲妹妹娶了儿媳啊，很欢喜的，在高雄。两个葬礼，在我老家，是我的叔叔，另外是另外一个朋友。除了一个婚礼、两个葬礼以外，还加上3个紧急的探访，其中有2位是我们 Lexington 教会肢体的父亲，知道我回台湾，那问我说："詹姆斯，你可不可以顺便去看我父亲？"我答应的。其中的一位波波，在我探访之后，医院探访之后不到5个小时就安息了。我感触是很深刻的。最后结论的时候，我会再讲一点。第二件感谢的事情就是3月26号主日，我是被安排有讲到的。你们还记得那天的题目跟经文吗？迈向永恒家园，希伯来书第10章13章。经文呢，已经说过了哈，是3章中间的一段。我特别谢谢我较好的另外一半，my better half 陈一萍姐妹，她真的是有人说了是代夫从军啊。记得他最后说到什么吗？他提到教会既然是朝向天家行进的团体，那事实上如果用旧约的话，说是旷野行进中的会幕，但是在新约里头是迈向永恒的家园，是我们是朝向天家来行进的团体，因此我们就不当眷恋地上过眼云烟的事物，在心在奔的迈向那永恒的家园。但我们这么说，请问我们有把握吗？是的，因为基督已经来到，这是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他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并且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要解释其中的原委以及来龙去脉。我们在分享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个礼拜的春雨绵绵，今天阳光普照，主，我们心情好像被阳光这样的照耀，我们向着主，我们向你感谢。但愿主今天早上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把你无用的仆人也交托给你，愿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你洁净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原来9章的是1节到11节，论到地上的圣所敬拜，非常的不足。不但大祭司一年一度到上帝面前要受极严厉的限制， 那么就是所献的祭物也不能叫我们的良心得到洁净。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分享了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是针对上文论到基督大祭司的工作。首先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请大家一同声来读，请。十四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哈，当然都很重要哈，好吧，等一下我们也一起来分享。十一节开头就说了，基督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圣经中文新译本有较为准确的翻译，新译本是这样说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底下说做了已经实现的，我们的和合本说将来美事，好，将来，但他这里新译本是说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那么这一节就把犹太人苦苦期待的弥赛亚，我们感谢主，刚刚我们敬拜团带我们唱的这些诗歌跟这些都有关系，那将来要发生的救赎对他们来说是未来事，可是这些清清楚楚的就表明说基督已经来到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 Future is now， 这很棒了哈， The futureIs now。 其实全本希伯来书无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未来所有的美好的想象，美好事物的想象，都已经成就在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未来或者将来跟现在，这是时间的概念来对照的。十一节的下半节是空间的概念，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就在地上的，那么这是刚刚说的空间的概念。我们如果听到很好的音乐哈，我们会说会掉书袋了，就说此曲只应天上有，底下呢人间哪得，不错哈，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凭什么知道天上有什么呢？唐朝的诗人会这样说。好，我们如果到了某一个地方去旅游，美景当前，你会说什么？这简直是人间什么？人间仙境。你见过仙境吗？没有吧？人间跟仙境。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耶稣基督所提供的会幕，也就是神人相会的地方，是人间任何处所，包括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会幕圣所，都没有办法比拟的，非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旧约的会幕 刚刚说过了，是移动的圣所。所罗门时代的圣殿是固定的圣所，神立名的一个居所。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还有王上第八章都有提到。那么基督他是降世的圣所，以天以他的身体他为圣殿。那么这些话如果要多解释要花非常多时间，好，我们不放在这里。好，十二节他又说了，这位大祭司的献祭是很特别的，不用山羊也不用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那么只有那么一次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一次跟永远。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都弟兄姐妹很多人熟哈，他说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节后面地方也提到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流血的概念。请问我们当中有谁见过血的？哦，好多人哈，啊，很好。我小时候应该得过肝炎，后来当然得了医治，后来虽然得医治，啊，也有抗体。啊，也在学校的时候，啊，就是学校发动要捐血啊，啊，血荒赶快捐血，我也兴致勃勃，撩起这个袖子来，我要捐血。他们试了一下，你不合格。我蛮苦恼了哈，想捐血，可是血不合格。我们 Bible Quiz 的老师有没有问过啊？这个一个问题，我要问的是，请问有人就很调皮这样问了哈，请问耶稣的血型是什么 ？O 型、B 型。阳性、阴性 ，Rh 阴性，圣经没有写啊，所以我们大概不用猜测。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流的宝血，不同于世上的任何人。我们刚刚举手的这 qualified 的捐血人所捐的血，你同意吗？因为捐血人啊，这是台湾的概念，在中国应该说献血了呗，哦。对，我现在学到了，好啊，献血的所捐的血不一样的，因为献血人所献的血或者所捐的血，至多只能延续受血人、受益人在世上的年日，而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是对所有的信靠他的人，他乃是用自己的血，那么一次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感谢神，一次而有永远的功效。接下来十三节、十四节就解释前面啊十一跟十二，特别十四节说，耶基督他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或者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置我们于死地的那些罪行叫死刑，使我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神。这一段十三到十四节是提到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这个永远灵、永远的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位格，献给上帝，这位上帝是第一个位格。所以十三、十四节这里就把三位一体在救赎的事工上他的角色分配就说得非常清楚。换句话说，是上帝接纳了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透过永远的灵把它献上的，基督是把自己，再说一遍，借着永远的灵就献上了。所以在献祭的事情上面， 是圣父预备了祭物，是圣子他甘心的使自己成为祭物，然后把自己献上，又透过圣灵把自己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来给上帝，这样上帝就悦纳了基督所献的祭，成就了永远赦罪之恩。后面十四节说，使我们得以侍奉那永生神，那个侍奉的意思也是敬拜。所以就着我们来说，我们良心可以得到洁净，罪行可以抹除，不再被纪念，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的美事，也是全备的救赎之恩。请问我们能不在侍奉中感恩报恩吗？接着下来我们来到经文的第二段，是15节到22节，就蛮长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为此。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摩西，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就是我们这些蒙得主恩典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永远产业就是福音。什么叫前约？就是旧约。新约以前的约是什么？是旧约。旧约请问是以什么为中心的？是以律法为中心。新约是以什么为中心呢？是以福音为中心。旧约是靠着怎样的血呢？是牛跟羊是生出的血。新约是靠着谁的血呢？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宝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成的是 once for all, for once forever, 就赎了前约之人所犯的罪。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 once forever, once is forever。 那么十五节呢，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个地方讲到主耶稣的宝血解决的甚至是旧约之人的罪。耶稣的血能解决旧约人所犯的罪，全本圣经就这里希伯来书9章15节这里提出来。这一节的圣经的重要性是把新约的功效扩展到旧约人的身上，这很特别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违背时间律的，违背时间的方向进度的。那可以 reverse, 连旧约都把它概括在里头吗？是的。我要现在跟大家分享旧约里头一个很伟大的人物，谈到复活的那一位就是约伯。请我们来看约伯记19章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用现代诗，那里讲的活着是现代诗。约伯用现在诗动词哈描述那还没有来到的 耶稣基督在时间的人类时间的历史里头，那时候还没来到。那里的活着是现代式，我现在知道他现在活着，他还没有来，但是 he lives， 他活着。然后说什么呢？在我皮肉灭绝之后，什么意思？就我死了以后，我必在肉身之中得见他啊。中文的翻译是，我们和本翻译是，我在肉身之外得见他啊。这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六节的那话。可是我们如果你看英文的 NIV 叫 in my flesh， 是在肉身之内得见他。当然这句话希伯来文可以两种翻译都存在哈。真正伟大的意义应该翻成我在肉身之内我要得见他。那到底约伯在说什么呢？我在皮肉灭绝之后，没有皮没有肉以后，我在肉身内之内还要见他。我们礼拜三为我们当中的李连勋伯伯有一个 cremation， 就火化。我问那边的人，他说不要三个半小时就火化就成功了。一个 body 在这里，身体在这里，过三个半小时就骨灰就可以收集的。我在那里简单的这个仪式当中，我特别提到这段经文，因为约伯他相信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位救赎主活着，末日要站在地上，那个救赎主就是遥指，就时间上来说，对他来说是那要来的，对我们来说是已经来到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不是站在历史的过程中出现那么少时就不见的那一个人，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是活着的，在末世的时候是要站在地上的，做什么了？审判全地。而我约伯说，我在皮肉灭绝之后，死了之后，我有新的肉身，我复活，在末日要复活见那审判全地的那位主。那这个也是保罗的神学里，在他的一些书信里头，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也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时间来念那一段。好，接着下来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遗命，十六十七是拿遗嘱的效用来说明耶稣基督所立新约的果效，这是非常生动啊，我们都可以懂的。请问你立过遗嘱吗？二十年前立的，到现在没有更新。什么时候立的呢？也许我们会说，特别对华人来说，哎，你叫我立遗嘱，你咒诅我死是吧？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的自然反应。不是的，你也许也会说啊，还早，还不是时候，等到要死的时候再立，不迟啊。让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能就迟了。所以趁着脑子清醒，能够立的时候，早早立我们的遗嘱，免得可能来不及。最近就有两个例子。去医院探访我们的弟兄就问了一些问题啊，问的问题啊，对，然后呢就是学蔡琼和牧师的，你有没有遗憾啊？有没有欠人的啊？有没有别人欠你的？你要不要原谅别人？要不要请别人原谅啊？这是完以后再加上一句，你立了遗嘱没有通常如果是身无分文的话，就那么一个钢琴，就那么几件衣服立不立好像没所无所谓，对不对？可是偏偏如果你不是偏偏了我们多少都有嘛，对不对你要怎么立呢？早早立是比较好。 那么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很明显，十八到二十二节就拿旧约的献祭为例，证明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与上帝的百姓就立约了，透过牛犊山羊的血，他的替死，要死之后一命或者遗嘱才有效果了，要有人替死或者不忍哈，就牲畜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才会有功效了。这么一个转折，就告诉我们说，旧约时代立约的方式引到新约，主耶稣死了，他向我们所立的遗嘱或者说所立的约就生效了。阿门，阿门。所以十八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的死就是新约就生效了。二十二节是一个总结，重点是在哪里呢？第一，遗命就是遗嘱，也就是约。遗嘱是神啊，这是第二，神与人所立的赦罪之约，神他亲自来做了。这第三点是生效，总得有替代性的死，流血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所立的遗命，透过他的死，使这个遗命就生效了，这个新约就生效了。所以我们进到最后的一段，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我们这个又很长哈，我们一同再来读，从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请。算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世上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好，这个蛮长的这段圣经里头讲到天上的本物，也就是天上的会幕，天上的圣所。他说耶稣进入天堂。二三节耶稣说到，耶稣就是那更美的祭物，比照旧约里的一切祭物，一切的律法制度规矩在基督里头都成全了。耶稣现今在哪里，又做些什么呢？二十四节，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些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我再说明一下哈，对犹太人来说，圣殿的崇拜、圣所的敬拜，到了主后七十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攻入耶路撒冷城，把圣殿全毁了之后，犹太人顿无所依。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大概在主后七十年，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没多久，就写了这个。对那些犹太的基督徒来说，是的，地上的圣所毁了，可是天上的圣所，主耶稣他为我们设立的。他在那里做什么呢？第一，为我们代求；第二，为我们预备地方。 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提到说，他为有预备地方，准备再来接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呢说到，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这里提到三次的耶稣的总共的三次显现，这一段整段经文哈。第一次显现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除掉我们，好除掉我们的罪，这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二十六节就提到他显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也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么是在时间轴上是所谓第二次显现。我在这边再说明一下哈。有没有听过这个？如果你在地方做事，你朝中有人的话，是不是好办事呢？这所谓地方跟中央有连结，对不对？啊，最近台湾那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所谓前瞻基础的计划，要花好几百亿的美金，哈，总共加起来大概8000亿到9000亿的台币。那当然各地就要分割，每一个地方的人，就地方的诸侯啊，就说我要，最好全部都给我啊。那当然朝中有人呢，就比较容易拿到，对不对？当然你会说不太公平了哈。那我们在天朝中有人是谁呢？我们耶稣基督。这不是说因为在天上的朝廷啊，在天上，在上帝的右边有耶稣基督，我就可以胡作非为啊，反正他就替我代求就好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让我们感觉到说，在神面前，神那是那么一位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用这个 Karl Barth 这个神学家所说了，上帝是那位绝对的他者， the absolute other， 啊，不可亲近的，谁敢呢？感谢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会想到这个神替我们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非常温暖。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会感受到有后面的 support， 这是很特别的。所以第一次显现是指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二次显现是显在神的面前。然后二十八节提到说的第二次其实是第三次，好，第三次啊，不过对我们来说是第二次显现，这个也没有错哈，是指的基督再来，他向那些等候他的人来显现，并且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也就是身体得赎。这个拯救是完整的、全然的、完成的那个拯救。那么这个救恩呢，拯救这个词呢，在新约里是重要的神学的信息啊，不要讲别的，你如果看路加福音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都讲到救恩，就讲到拯救，最后的完成是他再来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这位大祭司三次的显现都与我们全人类有关系，那跟你呢？跟我呢？那第一次显现所成就的救恩，在座的朋友，你接受吗？十五节说，蒙召之人，你是那蒙主的恩召的那个人吗？后面十五节说，要赐给你他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他应许要给你，就是要给你，你接受吗？他现在显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来代求，
你享受吗？朝中有人，要感谢神哦。啊，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与他一同执掌王权。你预备好了吗？十四节说，他的血洗净了我的良心，除去了我的让我可以置我于死地的行为，还有让我可以侍奉或者敬拜他吗？这是为我们当中已经接受主的人，你是这样的存着感恩的心来侍奉敬拜他吗？这是天人合一在这里就出现了。感谢神。好，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去，跟他执掌完全，我们预备好了吗？这次我在台湾前后12天，我饱尝了人间或者亲友之间的生死离别，或者说生离死别。我经历了情绪上的跌宕起伏，深深感受到活在今生实在是寄居的流浪汉。有好些人几十年不见了，突然间就联络上了，喜欢掉书袋，十年生死两茫茫，我常常想你，但是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我跟一平说，上礼拜我梦见又梦见我妈妈。我妈妈是过世之前大概2个月，我回台湾的时候经过她的同意，我为她施洗。啊，这次很特别哈，她是透过 iPad 跟我说话。哦，她都进步了。我在梦中，我跟妈妈说：“妈妈，外面下雪了。”她说：“让我看。”我就把 iPad 就转过来外头去。外面那个 deck 上面厚厚的一层，我说这是蛋糕哎，你要不要吃？这当然是梦中所见的。醒来的时候，无限的怅惘。妈妈今年离开已经11年了。感谢神，在主里头我们有盼望，但耶稣已经来到，我们可以扎根永恒，我们可以预备好我们好好的侍奉他，因为他已经应许我们的产业不会丢掉，他跟我们立的一命永远有功效，因为他自己亲自是那位立一命而且死了感谢主又复活的那一位基督。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是扎根于永恒呢，还是漂泊于今生？让我们来，你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好好来思考，请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全备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成就了。我们也感谢你，你复活了，你等着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你将来还要再站在地上，而且对我们来说与审判无关，乃是要完成你自己全部的救恩。我们欢喜，我们感恩，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来激励，互相的激发。我们感谢你， 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